亲爱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感受。在这个感恩节，我们应该把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数算出来。不过我不知道你觉得，通常我们碰到的好事儿比较容易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还是碰到的麻烦比较容易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呢？也许有人会觉得是好事儿哈，你觉得是好事容易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的，请举手看看。没有啊，谢谢。那如果你觉得碰到困难、碰到麻烦比较容易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请举手看看。啊，谢谢。哇，我们好像悲观的人比较多一点。不过圣经里面的确啊。有一个故事哈、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在那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那大麻风是好事还是坏事？那肯定不是好事，对不对？因为他们长大麻风，所以他们就在村子的门口就等耶稣，然后跟耶稣说，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所以耶稣就把他们的大麻风都治好了。大麻风治好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肯定是好事。所以他们碰到这么大的好事，那有没有把他们带到耶稣的前面来呢？只有一个啊，十个里面有九个，大概他们都去忙着庆祝了，只有一个回来。那个为什么他会回来呢？他回来，他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因为他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也许不管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可能特别我们碰到好事的时候，不一定容易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除非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就会把那一个撒玛利亚人带回到耶稣面前来，感谢他治好了他大麻风。所以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思想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有些什么我们应该感谢，但是却没有把感谢归给神了，我们欠了上帝一个谢谢的。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跟神祷告，跟神感谢，好不好？那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主啊，我们常常像孩子一样，父母为我们付出多大的心血，做了多少的事，我们却常常没有谢谢他们。主，我们也天父也是一样，你在我们身上，你为我们成就了多少的事，给我们多少的恩典。主，我们实在应该来数算你的恩典，把感谢归给你。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可能要有，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放在 PowerPoint 上头，所以可能等一下要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哈，我们要读一下圣经。我想已经很久我们可能都不需要翻圣经了，今天我们复古一下哈，那我们再翻一些圣经。我想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么在旧约的部分，可能我们比较多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太熟悉，我们比较多讲到新约，那我们也比较认识耶稣。但是旧约的篇幅占了四分之三，神把它留给我们，一定有它的原因，是不是？那么 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从这个世界的起初第一天开始哈，第一秒开始，然后一直讲到我们现在，然后再继续的在启示录讲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然后讲到一个新天新地。讲到新天新地的经文，其实不是到启示录才有，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那么我们在现在来面对圣经里面，从第一天，甚至从世界的第一天讲到最后，再讲到最后的新天新地，可能我们着重的只是在于我现在，我当下，我碰到困难，神能够怎么帮助我，神跟我的关系，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想的是上帝能够怎么样带给我好处，怎么样解决我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理解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远超过这些。那其他的这些部分我们很可能不常去思想，但是却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讲到的，我们在感恩与侍奉里面，他有提到一句话，提到一个我们将来要得到一座不能够被震动的城，对不起啊，不能被震动的城。那这个是讲到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产业。所以如果你现在因为硅谷这里房地产太贵了，你买不起房子的话，你不要担心哈，你将来在永生里面啊，有你的产业啊，你在那里你会得到一座城。所以你要想一想，将来在那永世里的那个产业比现在这里所有的房子都好，因为那个产业是一座城啊。那么这个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一个不能震动的城，跟我们的感恩的心是很有关系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里所要读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蛮特别的作者，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了非常多的旧约和新约的耶稣基督来做对比，来比较。那他讲到旧约是怎么样的情况，他讲到当耶稣来了之后，耶稣在很多的地方都超越了过去旧约所立下来的各样的规范和律法。那么在希伯来书从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马上就进入到关于主角的这个主题，他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很简短的介绍。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作者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我们留意到晓谕这个字出现了两次。晓谕是什么呢？晓谕就是吩咐或者叮嘱或者是告诉启示我们的意思。神从一开始创造，他用他的话创造这个世界，他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些事。主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他这位神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说在这里，他说古时借着谁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呢？借着众先知。所以开始神是借着人，借着众先知来晓谕人。那然后他说在这末世，末世他借着谁来晓谕我们呢？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 不但他成为我们的救赎，而且他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表白，他神要借着他告诉我们人神是谁，耶稣是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在这里我们看见开始古时是讲这个作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前，那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然后他说末世就是在他之后，所以就是在新约的时候，神借着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先知，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然后他下面就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下面第一个讲到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他将来是所有的万有的一切的老板，他有主权，他有拥有权。然后呢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他讲到这整个宇宙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造的。然后他后面也讲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世界不但是借着神的儿子造成的，而且这个世界也是借着神的儿子的命令一直继续在这里的这个往前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里都讲到耶稣基督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光辉把他的真实的形象表白了出来。然后最后他讲到他神的儿子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这些基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后面开始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写了13章。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以前从从前开始讲起，那么有了从前这些事情，希伯来书希望我们今天你我现在怎么样呢？在第6章的第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几次的用旅程哈，或者是旅途来表示我们，或者来形容我们这个人的一生。那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会这么讲哈，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好像就是一个旅程哈。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那我们如果有一个旅程的话，我们有一个起点，我们有一个终点。那我们的起点是从神的创造开始，我们的终点是到哪里去呢？那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神在将来为我们有预备一个地方是要我们去的，但是在现在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受了洗，我们常常就觉得我做完了一件事情，但是圣经里面一直的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才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走向完全。我不知道你在信主之后，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你觉得我信主之后，上帝有给我一个方向，让我要走过去吗？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在这儿，在硅谷这儿，然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去，我可能就要买机票，我要飞到北京，飞到上海，或者飞到台北，我要飞到一个地方去，我就要开始准备这个旅程，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开始在准备这个旅程了。如果你没有这种感受，你没有觉得你也在准备要去一个地方的话，那你还没有离开 这个道理的开端，因为你仍然要停在你刚信主的那个地方，你不知道神要带你到哪里去，你以为神就是要我留在这儿。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借着过去所发生的很多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之后，神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要我们往那个方向走过去。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故事，我们可能原来读的就只是以为是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你会发觉旧约的那些故事跟新约里面息息相关。譬如说我们讲这个旅程的事情，那你们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大的旅途，是从埃及要到哪里去呢？要到迦南地。为什么是到迦南地呢？因为那是上帝应许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是只是说哎，我在埃及哦，这里日子很痛苦，那我现在我要离开这里这个痛苦的地方，我不要再做奴隶了，那哪一个地方比较好呢？我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不知道。不是的，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清楚的方向，说你们要到迦南地区。对应到新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往哪去呢？是不是我们也搞不清楚？不应该的，神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方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神给我们告诉，到底神要我们去什么地方呢？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里，希伯来书作者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那在那边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跟这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是一个讲到信心的，那那里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在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那里，他讲到这些很多信心的伟人，前面提到的都是旧约里的人，他们已经走完他们一生的路程了，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是不是到了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呢？希伯来书作者说还没有。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存着信心死还没得到，是不是他们就开始心里面会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得到呢？没有。为什么呢？他下面说一句很特别的话，却从远处望见。他们没有到，但是他们却看见了。你们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就很像是这样，神要他去应许之地，他没有到，可是他看见了，是谁呢？是的，就是摩西。摩西辛辛苦苦的花了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到迦南地，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进去。可是他有没有看到呢？他有。神把他带到一个山上，把神应许的地方都指给他看。也许我们那时候读到摩西这些故事，我们就只觉得是个故事，但是你不晓得原来摩西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很多其他的信徒，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也许或者说我们不一定会得进到马上得到神所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所应许的地方，但是神会让我们看见。那希伯来书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章，他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性。因此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活在信心里面。他从过去，从从前古时，在旧约的时候，到现在新约耶稣的时候，他开始讲到在将来神会为他们预备一个，为了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所有信徒认为是一个更美的家乡的地方。所以那些信徒他们就非常向往着要能够到那个更美的家乡去。那这些都在我们的信心当中走到那个方向去的。那么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摩西啊，对不起，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第十二章这里，他也从过去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将来。所以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节，我们先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我们也许都感觉得到，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神的严厉、神的公义非常的明显。但是认识神的公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会比较习惯圣经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神的爱，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恩典，而不是带着神的惩罚。所以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旧约和新约的神好像不太一样。那请问，旧约的神比较像真的神，还是新约的神比较像真的神呢？其实就像一个父亲有严厉的时候，但是他也有慈爱的时候一样。神这两个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方面他就很这个平衡的把神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如果不晓得敬畏神，我们对神看的就不够的准确。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对神看的也不够准确。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他把当初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遇见神的那个景象描写给这个描述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看到那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神是极其可畏的一位神。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停在这里，他在下面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继续说，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请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意的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里可能有一段话有一点拗口啊，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那里如果用英文来讲，它是说是一个 assembly is a church， 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所聚集的啊，是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 所以他说，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仰望神，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在将来在天上的，在那里呢，有谁呢？他讲到这个，在那个永生的神意，有千万的天使，有得救的义人或弟兄姐妹，然后有这个神，有神，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他所要描述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黑暗的势力，在这里我们除了有刚才所讲的那些以外，我们还有撒旦的势力在这里。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望上面，将来在那里再也没有黑暗的势力，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最后在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将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走我们今生的路，走我们今生的旅程，走向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方向。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要怎么样？要谨慎，因为他说我们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那在刚才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神曾经借着谁来向人说话呢？曾经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对不对？所以这里他讲到说，你们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弃绝地上警戒的，就是指到那些先知那些人所讲的，弃绝这些先知所讲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是被谁所晓谕的呢？我们是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晓谕的。所以我们如果弃绝了那从天上给我们的启示，那我们要承担何等大的责任呢？这是他在这里所讲的。所以他说我们要谨慎，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将来神要再一次的震动地，要再一次的震动天，那时候就是这整个宇宙，这整个世界都要过去了。但是他讲到整个宇宙世界都会过去，都会消失，但是却有一个不会消失的。他说这个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那个不能震动的，下面就说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国度。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要留意一下的，在二十八节这里，在和合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那如果说我们既得了国，就表示我们得到了没有？我们得到了，对不对？那如果你看到英文的译本，譬如说这里列出 NIV 的译本，他是这样说的， Therefore, since we are receiving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所以我们得到了没有？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我们还在继续的得，对不对？ We are receiving， 我们现在正在得到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已经拥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这个国，就在我们走向神为我们所立的这个方向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 得到这个国的产业，这个国的土地。明白我的意思啊？这是这里面所讲 We are receiving。 但是也许如果我今天我不走向这个神为我所定的方向呢，我就不再 receiving， I'm not receiving。 明白我的意思啊？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在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继续走向完全，这个就跟我们的将来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走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这个不可能震动的国就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得。但是如果我们走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得。那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走在这个方向呢？他说，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跟敬拜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讲到敬拜也是侍奉。不管是敬拜还是侍奉，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当神启示我们，晓谕我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有一个回应，走向他告诉我们的方向，这个就是我们遇见神给他的一个最好的回应。这个也是我们敬拜，也是我们侍奉神。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从过去讲到现在，讲到将来，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来侍奉神。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自己也就回顾了我的过去，想到我当初认识神的时候，我在1979年来到美国，那时候我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我在达拉斯念书的时候，我正好在一个实验室里打工，那我那时候在帮一个博士后在帮他做实验。那位博士后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他就邀我去参加查经班。那时候我觉得我实在不能够明白，我们念书，我们念学校的课本都念不完了，怎么会有人有时间去念圣经啊？那圣经到底对我有什么实用啊？跟我又是有啥关系啊？所以呢，他邀我，我当然就拒绝了。那后来到年底的时候，有一次他邀我去他们查经班。那次年底他们有这个圣诞节的聚餐，所以读圣经没有时间，但是吃饭有时间，所以呢他邀我，我就去吃饭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那我进去之后，我蛮好奇的，不知道他们会在干啥。那然后看到他们吃完饭之后在一起唱诗歌，在一起祷告，然后在一起有一些分享。那我对那个祷告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因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在对谁在说话哈。我们祷告就在对神说话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得见他吗？你看不见啊。那对我来讲，他们在跟什么讲话呢？他们在跟空气讲话。就不太能明白，他们里面很多人都已经有 PhD 了，怎么会做这么，在我那时候无神论的眼光里头，这么无知的事情。那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有一些感触，来想说这些人真的是挺好心的哈。我们这些学生刚来，他们都不认识，他们都会愿意邀我们去吃饭，实在是很好心。可是呢，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他们好像迷信了啊。那我就想说，吃人家的嘴软嘛，对，那总希望有点回报啦。所以呢，我想也许最好的回报，那以后就是我去参加他们查经班好了。那不是给他们面子啊，说吃了他们我去参加查经班，我是希望我去参加查经班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他们都信错了，那这样子能够把他们从迷信里面拯救出来，这我觉得是给他们最好的回报。所以我就开始去跟他们查经了。 然后查了一阵子圣经之后，我们辩论了很久，但是呢不分上下，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服我，我也没办法说服他们。不过在那段开始读圣经的日子里面，我开始慢慢对这位神有认识了，我开始认识了圣经所描述的这位神，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圣经里的这位神不是像我所想的那么单纯那么无知的。所以我自己又有了一个结论，我觉得上帝是跛子的拐杖，对那些没有需要的跛的这个信仰，这位神可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呢，我跛吗？我不跛啊。所以呢，你存在也好，你不存在也好，反正我不需要你。到我毕业出来找工作之后，我开始在达拉斯找工作，在那儿一直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所以有一个朋友就劝我来到了 San Jose 这里。那来到这里呢，我就开始有好多的 interview 的机会，所以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相信这么多人都能找到工作，那我也不比他们差，我当然也能找到工作。没有想到面试一次一次的就失败了，到有一次我心里面已经有点急了，所以面试完了过了两天，他们还没有通知我结果，我就等不及了，我就主动打电话去问他们 HR， 那他们那家公司 HR 人事就告诉我说，很抱歉，我们决定用另外一个人，我们决定不用你。所以我那天我放下电话，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我觉得非常非常郁闷，我对自己开始没有信心了。我能够找到工作吗？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想到我也许需要神这根拐杖。所以我就开始做了我以前觉得很奇怪的事，我就开始跟这个神说话了。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神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你存不存在，这个一直是我这个无神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听得到听不到我祷告，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跟一个人沟通，我还要讲出声音出来，你听到了你才能够知道我想什么。可是我那时候祷告我在心里面讲的啊，从来没有人能够听到我心里面的话，连看得见的人都听不到我心里讲的话，这个看不见的神能够听到我心里讲的话，对我来讲是太不可思议了。而且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这个圣经里的神都是洋人的神，所以他大概只听得懂英文，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中文，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就告诉神说，我从前认为我不需要你，但是我现在我找工作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希望你能够来帮助我。我祷告完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一样，除了有一件事不一样，就是我的心。我心里原来很郁闷很沮丧，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可是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变得非常的平静。那我不知道这跟我祷告有没有关系，因为我那其实我祷告之前我都没想我祷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儿啊。那但是我只注意到这一点。那就在同一天过了几个钟头之后，有另外一家公司打电话给我，他就告诉我 interview 的结果，他说我们决定不用你。所以我那一天祸不单行，就被两家公司拒绝。可是当我被第二家公司拒绝，我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很平静。哦，那时候我就开始发觉这个不寻常了，因为我知道我在之前已经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了。你们知道情绪不像一个电灯开关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了，对不对？怎么就是这中间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祷告，忽然间我的心里能够那么平静地去接受去面对这一第二次的打击呢？那时候我忽然了解了，我祷告之后上帝真的回应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变得忽然就变得很开心， 那想说，如果上帝是真的的话，那这找工作，那对他来讲不是小事一件吗？那肯定没问题了。所以我心里面我就非常放心。过了两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面试，没有时间讲细节了。但是我在那一天的面试里面，我有我超水准的表现。那在那天面试完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在想着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就在想，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平安的力量能够把我重新再 enable 起来，能够让我重新得到力量。你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他大概很少有事情能够成了，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平安，我开始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了。我在那天的 interview 我就一点都不紧张，然后我那天就有了超水准的表现。那我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忽然间就想到以前我在查经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查经班里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一件事儿，他说这位神爱我们像父亲爱孩子一样，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人的爱难免都有点条件的。如果你有两个孩子，有一个成绩好，有一个成绩不好，你爱哪个？如果有一个听你话的，有一个不听你话的，你爱哪个？如果有一个他什么事都能摸着你的心，另外一个什么事都跟你这个对着干，你喜欢哪一个？可是那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上帝爱孩子，爱我们就像父亲爱孩子一样，不管你是好是不好，不管你是听话不听话，他都一样的爱你。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位神真的是这样一位神。因为我以前在查经的时候，我跟他们辩论，我对上帝 have no respect。可是到有一天，我跟神说：“神啊，我现在碰到困难了，请你来帮助我。”上帝没有跟我翻旧账了，他没有说：“哎，你不是觉得我是跛子的拐杖，那你又不跛吗？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找我啊？”上帝没有。当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所以那时候我发现，这位上帝他不跟我翻旧账，他真的是就照着我的本相来爱我。另外一个，我以前我们在台湾生长的，我们常常在庙宇里面烧香拜佛，我们都看过。所以我那时候我对烧香拜佛这个事情，我有一点非常不能接受，就是我今天我要求一件事，就像我要找工作，我就跟你烧香拜佛，然后跟你许愿，你让我找到工作，我就还给你什么？哎，这非常的商业化哈，交易、利益交换啊。那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不是不劳而获吗？你也不需要努力怎么样？反正你跟他求，他给了你，好了，这个 deal is done。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这是教人这个去取巧，所以我非常不能接受。但是我发觉这位神不是，当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几个钟头之后，哎，一个电话来了，从天上掉了一个工作下来给我，没有，他仍然要我走过一条我要去面试，而且碰到一个非常困难非常挑战的一个面试。但是那时候我发觉，如果靠着我自己，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拿到那个工作。可是只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一个平安，当我再加上神给我的平安，我这条路就走通了，就走过去了。那神给我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钓竿，他没有给我一条鱼，把我喂饱了，然后我饿了之后他还得再给我一条鱼，是不是？他给了我一个钓竿，让我知道说原来平安能够让我一直的去得到力量。那这时候我发觉，原来上帝他做我不能做的事，但是他仍然要我去做 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刚才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六章讲到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走向完全。他让我们有力量去走，而不是叫我们一直待在那儿。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上，他都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你的路跟我的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神要你走哪样的路。那你怎么知道呢？你要自己去找，自己去问。如果神给你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地走向那条路，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走的话，我们就仍然留在那个道理的开端。那么在我认识了这位神之后，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位神实在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非常非常爱我的神。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也就一直在问神啊，你要我走哪一条路呢？那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常常会先跟上帝讲说，不要叫我走那条路哦。我们那时候最怕的就是那时候有传道人来呼召，你们谁愿意到非洲去传教的？跟上帝，不要叫我走这条路。那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许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地步，但是神会按着我们到怎么样成熟到怎么样的地步，他会引导我们。那我从80年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受洗已经快三十五年了。那神好像一直把我摆在一条相当 predictable 的路上，相当我已经在里面好像很熟悉的道路。但是去年开始，神开始有一些感动，要这个开始去寻求，是不是神要开始要我走一条不太一样的路。所以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寻求。那第一个想到的是，我那时候开始要快要面临到退休了。那所以我在想，一个改变是不是我应该退休？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寻求神带领我，正好就有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离开了我的职场。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我离开了之后，我的时间要做什么？那我现在是在一个很尴尬的年龄上哈。那反正我男生不怕讲年龄啊，我去年所以会想要退休，是因为我去年要60岁，所以你晓得我今年几岁了。那问题就是那我还有多少年可以做事呢？可能不是很多年了哈。那我想你们可以理解到，如果你今天已经60岁了，你要出去找工作，有多少人会想要用你啊？所以我下面问题了，那上帝啊，那你要我干嘛呢？我时间不多了。那去年呢，我是有感动，我要开始走上传道人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对我来讲，我虽然你说是熟悉，好像要熟悉哈，因为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了，但是你说不熟悉也不是很熟悉，因为我终究没有真正自己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发觉神在过去将近这2年的时间，他让我开始在这段摸索的时间，让我开始确定这的确是神给我的方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排斥的，其实不只是我排斥，我的家人也有排斥啊。因为做传道人不容易，那有人讲到说做传道人的另外一半怎么样更不容易，哎，你们都知道了。所以呢，我的家人也是蛮排斥的哈。那因此在这件事上，我们要寻求同心，那我觉得很不容易。那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还剩下不是很多的时间，那我到底能做什么呢？但是 我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就发觉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信心，让一直引导着我看，你不要去看我，不要去看我能做什么，不要去看环境是怎么样的。如果神他要我走向这个方向的话，真的很多时候他是会超越我的能力的，超越我平常的这个理智所分析的。他要我走的路，很多时候可能在我看起来不一定是 best choice 或者是 make a lot of sense 的事情。但是就像希伯来书在作者在这里讲到的，当我们神给我们方向的时候，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用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去敬拜这位神。结果怎么样我不需要去管，因为我知道现在在这里的结果不确定，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结果是在将来有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如果我不走的话， I'm not receiving that kingdom， 但如果我走的话， I am receiving that kingdom。 这就是我面对的一个 choice。 所以我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的寻求，我想我现在大概就很确定的会开始走向这条路。虽然我现在还不确定要到哪里去，但是有一些方向，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是因为可能过去这一个多月你们很少见到我，因为我比较多参与在别的教会的事工上。那么在明年开始，可能我就会这个更多的参与，可能回到圣何西中华归主教会的时间就很少了。那回顾过去，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的亏欠。我想在教会里三十几年，我们在这里跌跌撞撞的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可能得罪了非常多人。我这次出去了之后，我才碰见了，才了解了我以前在教会里得罪的人，到今天他们都还记得。那时候我想这真的是提醒我说，我过去我有很多事情，我可能我得罪了人，我踩了别人的脚，我都不知道。那可能有一些我自己也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要跟一些我曾经得罪的弟兄姐妹道歉。那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在这个教会里面三十几年了，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认识了三十几年，一起在不管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成长里面，这样子一起走过，真的是为这段时间非常的感恩。那我自己也感觉到在将来的道路，在去年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有些忧虑啊，就是我们总是有点希望先能够看到后面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们心里面有点数，有点把握之后再走上去。但是我就发觉神一直的在告诉我，你就凭着信心。那在这个世界上，我盼望我过去我认识这位神，他给我这些恩典，带领我一直在寻求，在寻找上帝在我前面每一天所要走的路，盼望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有路要走，神仍然要带领我们走前面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路，但是神把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终点告诉了我们，就是我们会有那一座不能震动的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一生牧养我们的道路。 主，我们都走在你的恩典里面。主，不论过去你怎样的引导我们，你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向上仰望你，知道在那里有你，有父神，有我们的主耶稣，有天使，有弟兄姐妹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用信心的眼睛从远处看见，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哪里，叫我们在今生我们所行走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把发酸的手、下沉的腿能够再次举起来，叫我们继续奔向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行程。也真是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主孩子何等的感恩，主在这教会三十几年你的引导和带领，主孩子也为着过去得罪你、得罪弟兄姐妹的，也求你赦免。主，愿我们在将来属天的道路上面，我们仍然是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面我们一起的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福音。也谢谢你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真是记得常常数算你的恩典。主啊，叫我们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我们能够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能够离开基督教道理的开端，能够奔向那完全的道路。还是这样祷告祈求实在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